今天的新一代如何成就更高的自己，是无惧未来，能在任何场景、任何次元，将热爱完成专业，将专业玩出境界。九月，网易声音图书馆联合头号玩家推出特别企划《新一代永无止境》，见证新一代青年的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做客闺蜜深夜卧谈会的嘉宾是中国光环锦标赛冠军 Team Revolution 队长、前战队职业选手杨志恒。在电竞行业中，舞台上的职业选手往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但对于大部分电竞选手来说，每一段职业生涯都会面临着身份的转换，而如何让热爱成就职业，如何实现从赛场到职场的成功转型，来听听前冠军给到我们的真挚回答。
大家好，我叫杨志恒，来自 Revolution， 我在队的名字叫 RVT 林健，目前是在做手办原型师这个职业，以前是打一些职业比赛之类的。
那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会选择去打电竞？
最初是因为比较喜欢这个游戏吧，想在游戏里争第一，想证明自己这些年没有白玩这个游戏。
那你觉得当时你在打这个职业的时候环境条件怎么样？
当初的环境比较差吧，因为国内没有主机电竞这么一说，现在目前也少，但是目前国际赛事啊也接受手柄玩家比较多一些啊，可能机会更多一些。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差嘛，就打一些小比赛啊，后面才有和微软合作一些稍微大型的比赛可以打。
就是当时的可能硬件设备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当时大家都在家里训练呢，然后业余时间大家一起凑一凑，然后一起然后研究一下战术之类的。
就平时其实大家都是网友性质的，只有到正式打比赛才会之间。
对对，大家都是网友圈，只有到最终决赛的时候，是线下的时候，我们才到聚在一块第一次见面。
哦，就是打进网友见面会了。
对对对，
那可以介绍一下当时打职业训练的一个作息吗？就平时每天大概都哪些事情？
因为平时的话我是没有在工作嘛，我当时是在家里的话是一般都是上午10点开始，然后到晚上8-9点这样，然后中间大家会吃个饭什么的。然后临近决赛的时候，临近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集中一下，就是可能时间更多一些，会训练到晚上10点、12点之类的。
就是决赛前也会加练这种。
对对对对对。
只有到比赛当天才线下去，不会说，比如说还有一个礼拜要比赛，大家一起线下后面会去找网吧或者什么。
一般会提前个1-2天，我们先到那，然后碰个面，然后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到时候比赛会具体怎么打、怎么安排之类的。
相当于你那时候还是在兼职的性质，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在打的这样的一些。
对，是的，是的。
哦，那确实也还蛮辛苦的。那就是你当时在打职业的时候，是父母和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看待这个事？
我父母比较开放吧，我父母当时挺支持我打比赛的，因为他们希望我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当做事业来做，他们觉得这是个挺幸福的一个事儿。啊，那我也同意。
父母还挺开明，就是也支持你做这个事情。那你觉得就是在你那个时候打，那时候打职业是大概几几年？
那时候打职业大概是2016-2017年吧，大概。
哦，2016-2017年确实还挺早。那个时候其实你觉得当时社会对于这样的一种打职业或者电竞选手是怎样评价？
当时可能负面评价会多一些吧，觉得可能这就是个打游戏啊，不算什么正经工作。现在不太一样。
那现在你觉得就是大家是怎么看待着？
我觉得现在的话，越来越多人接触电竞这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在国内逐渐壮大，电竞选手越来越多嘛，可能大家会从以前那种偏见啊转换过来，觉得现在是个正常的职业。
当时打电竞大概是打了多久？
大概打了3-4年吧，
就是2016年打到大概2019-2020年的样子。
不是，再早一些，大概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打到了2017-2018年的样子。
那你觉得就是打电竞给你的影响有哪些？比如说就是生活方面啊，包括你的能力啊、人生规划各方面的。
算是学个道理吧，就是我不是属于那种天赋型选手嘛，就是反正是后期靠努力，每天训练啊，不断钻研，然后最后才达到这个高度的，算是学到一点道理吧。
自认为可能不是属于那种天赋型选手，那你平时比如说会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去练习啊什么？
会的，会的。平时会自己不是比如说周日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嘛。我会自己也在训练一些什么的，或者看一些国外的赛事啊，然后研究一下，具体学学别人怎么打。
就是也会向那些高手取经，然后多练一练。
对对对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会想到就是打了几年，然后就不打去退役了？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圈子比较小嘛，然后比赛比较少，后来因为长大了嘛，要对家里负责嘛，因为没有比赛的话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就放弃了。
就是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俱乐部啊什么这种概念，就是不打比赛没有奖励就是。
对对对，因为当时主机电竞这块方面国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那其实更多还是感觉就是为爱发电，就凭着一
对一腔热血然后再坚持。
那就是在你退役之后去做了什么东西？当时就是是怎么样做这样一个就是转型的一个选择？
因为退役之后，我就在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当事业，还是以这个为目的去想的。然后后来发现自己，我是个二次元嘛，然后喜欢动漫，然后喜欢手办，我就想能不能去学手办，然后自己去做手办。
你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契机发现说自己喜欢？就是平时比如说看番剧还是？
平时看动漫多一些，然后会偶尔去一些漫展之类的。
那你当时就是从这样一个电竞选手开始转型到这样一个手办师，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会遇到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以前就每天只想要游戏怎么打之类的，后来基本上就是从零开始学习嘛，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当初最开始是在家自学，通过一些视频网站学习，因为我没有学过美术嘛，我没有这种基础。后来了解到上海有一个培训班，然后去报了一个培训班，培训了四个月，然后培训四个月之后就出来应聘，然后就找到现在这个工作。
那你当时是就是出国留学大概是有什么时间段去？
出国留学的话大概是2014年吧，那时候我正好也是在国外，然后购买了自己第一台游戏机，然后开始打比赛的。当初是2014年吧，好像因为当时不爱学习嘛，当时学了一年然后就回来了。
就是所以一开始是最初去出国就是留学，然后发现就是接触到游戏，然后才开始打电竞。
对，应该确切来说应该是自己买了第一台自己人生的游戏机吧，因为以前父母不给买嘛，然后到出国之后才真正彻底走上这条道路。
就你在游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去接触过那边的就是电竞或者游戏这一块产业？就是当时的新加坡嘛，是在新加坡去的。
当初还没有接触到，当初玩的话也是在网络上，也是和现在的一些朋友一起玩的。
那你现在就是从事手办相关的工作大概已经有多久？
从事手办的话大概有一年半了吧。
一年半其实也蛮久。你现在手办就是平时工作都是在无锡是吗？
对，都是在无锡。
那现在在做这个手办相关的工作，有没有萌生过回去就是继续去打电竞啊这样？这两年其实电竞行业发展的也蛮好的。
有这个机遇的话肯定会去的，还是想的嘛。
如果说又哪一天有就是之前的这种赛事然后更大规模的，
对对对，如果有赛事的话肯定会参加。之前有个网络上然后和什么奇乐社区办的一个比赛嘛，然后我也是有参加了，有小比赛网都会参加的。
就平时还是会去留意这种相关的通知啊什么之类的。
对，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就是当时自己在打电竞的时候积累的各种能力和资源对现在工作有没有帮助？
也算是有一点点帮助吧，之前说的就是努力就完事了，其他的其实没什么。
哎，当时是组队的话，一般是几个人？五个人，其他人？
我们当时是四个人，然后五个人，第五个人是替补，然后我们当时会一起去练。
那就是一起打职业的队友，他们现在有没有还在继续坚持打职业？
很少了，因为就像之前说的，赛事越来越少嘛，然后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大学的毕业了，然后该工作的工作，基本上时间是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基本都没有再接触这个行业。
他们平时还会说去留意这种比赛，然后打一下。
会的会的，我们都会的，因为这个圈子本来就也是近几年才会变大的嘛，然后比赛可能稍微多了点玩家自己发起那种，然后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会去报名参加的，
就还会一起组队啊什么的。
对对对，还是会参加的。
那就是如果给你重新一次选择的机会，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直接还会继续去选择电竞这条路，还是说会选择可能直接就是来手办这个工作室行业去发展？
有机会的话还是想继续打电竞的吧，
还是有电竞梦想。
对，因为当初也是比较后悔嘛，没有走出亚洲嘛打比赛，
感觉还是这个行业差了一点劲。因为我感觉这两年可能就是像王者啊，包括和平精英、英雄联盟会发展的，就主机类的还是就是感觉才刚刚起步。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你作为曾经的职业电竞选手，看这几年电竞行业的快速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目前电竞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电竞选手的 条件这个待遇非常好，觉得这方面发展真的挺不错的，比我们当时要好很多。
结合你自己的经历谈谈，就是对于想要进入到电竞行业或者从事相关工作的孩子，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有哪些是必须一定要学习的东西？
进入电竞的行业的话，是指进入这个行业还是当为电竞选手？
可以成为电竞选手，也可以做电竞相关的工作。
电竞相关工作的话，还是要了解这个行业吧，因为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和当电竞选手也不太一样。毕竟这个后台运营那个工作和你在前面去比赛训练之类的也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有充足了解，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再踏进去，别半途而废，
就是还要坚持去。
对对对对。
再多一个，你觉得当时训练是就是这个过程痛苦，就是比如说一直可能哪怕努力了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
有啊，因为当你把一个喜欢的东西当做一个事业每天都去做的话，多少会有些厌倦，因为感觉每天在强迫自己去训练，然后去玩这个游戏，但你然后取不到好成绩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很烦，
就是还是热爱跟这种痛苦交织的一段。
对对对，就爱并恨着吧，痛并爱并恨着，真的。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学校，就不管是职业学校包括甚至高校，都开设了电竞专业，你觉得就是像他们这种学院派的这种知识在电竞圈内真的能够有用吗？
应该是有点用的吧，因为现在电竞行业逐渐扩大，然后电竞学校的话应该都是一些学习电竞后台的一些运营之类的，觉得应该是挺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其实之前也了解过，他们有的学校可能会比如说偏重于管理啊或者赛事策划，其实确实就在当时我可能是觉得不可想象的，现在这些专业都出来了。那你觉得就是像他们就是比如说培养出来这些学生能够帮助到就是电竞行业如何发展，就是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会逐渐扩大这个圈子吧，因为这个行业国内也是逐渐壮大，需求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人才也是越来越缺少，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补充这个市场吧。
那如果就是回到当初有，就是你那个时候有电竞这样一个专业，你会选择去报吗？
我想我应该不会吧，我还是想以玩为主。
啊，不想拿直接学习跟这个放在一块。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也不是个爱学习的人。比较贪玩的。
那在电竞生态圈里，你觉得电竞专业的就是培养出来这些电竞专业的学生，他的一个从业优势在哪里？然后他的这个不足之处在哪？
我觉得从业优势应该在于这个专业吧，因为专业我觉得和其他行业不太相同，比较有针对性的。从这个专业毕业出来的学生，应该可以直接进入电竞行业吧？
就是更针对就业的这。
对对对，更针对就业。
那这些年国内大众他对于电竞这个行业的认可度的改变，就是谈谈你自己一个切身的体会。
切身体会就是觉得环境越来越好了，然后打进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俱乐部一个一个起来了，感慨吧，也后悔当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这种机遇。
那你就是平时关注赛事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渠道去？
一般会在网上看一些国外的赛事啊之类的。
那就是像国内的一些比如说虎扑啊这些平台，
平时也会去看一些，也会去看，多少关注一下。
比如说不打游戏没有赛事的时候，会去这种论坛里面就是大家聊一聊啊什么。
会我有挺多加了挺多相关的一些 QQ 群啊之类的，然后包括一些 B 站啊什么都会去逛一逛，然后大家评论互动。
还好就是虽然不打游戏，但还是就一直是保持一个热度在。
对，
随着电子竞技加入2022年杭州亚运会，那你觉得就是这一个事件对于中国电竞的未来有多大意义？
应该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行业吧，觉得这是一个正当的工作，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就是玩儿啊一个消遣的东西。
比如说你自己平时就是现在是在做手办嘛，然后平时会不会拉着同事一起打游戏？
平时也会多少也会，
就是也是打这种主机还是？
都有，因为平时身边的话玩主机的人少一点。然后主机还主要是跟以前的朋友一起玩。
那他们现在同事知道你平时就是玩游戏或者之前打电竞？
知道，不小心发现过。
不小心发现是怎么的？
因为之前就是他们在网上搜到我，因为我之前提了一嘴之前打这个，然后他们问了一下之后就搜到我，搜到新闻了，然后就发现了。
那他刚就是他们知道你打职业，然后也搜到那个以后，他们什么样的那个感受？就冠军近在我身边。
对，经常调侃我吧，经常调侃我，是吧？呀，这不是打电竞的选手吗？就这样，人家调侃。
他们调侃的时候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感受？
感觉还行吧，就虽然说没有什么成绩，但是还挺开心的。
就表面云淡风轻，
对对对对对，
爽。
对，
你身边有没有比你小的朋友，或者就是亲戚家的小孩，他们也要想打职业？
这个倒没有，我觉得。 比较我父母比较开放吧，他们父母管的还是比较严的，还是没有，
就家里面都不支持。
对对。
那平时比如说有亲戚来家里面玩，会带他们一起玩？
啊，也会拉他们一起玩一玩，但是还是不能玩太多嘛，因为家里管的比较严。
如果说以后，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想要去打电竞，你会支持吗？
会支持吧，因为如果他以学业为主的话，不耽误学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如果他喜欢的话，因为毕竟我觉得跟我父母一样，觉得把喜欢的事情作为事业还是比较幸福。
最后给想要进入电竞专业的学生或者想要进入电竞圈的年轻人提点建议，
还是先了解这个行业，先多少知道自己以后想要干什么，真正想干什么。比如说你想打电竞，其实打电竞这条路是挺难的。毕竟人这么多，然后其实只是需要那么几十个人去打这个游戏，你一定要衡量好是否真的喜欢，把这个游戏当做一个事业来做，是否真的是这个考验，这份苦能不能吃下去？因为平常一坐就是坐十多个小时，每天还挺辛苦。
对于未来的这个中国电竞，你有什么祝福或者宣告？
希望中国电竞越走越远，能在世界上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每次大家都能夺冠，看到中国国旗飘在国际舞台上，还是挺高兴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快来节目下方的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吧！当然也别忘了在网易音乐搜索“深土 Radio” 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喜马拉雅、七水二等 APP 搜索“闺蜜深夜卧谈会”订阅同步收听。更多青年亚文化和闺蜜深夜卧谈会一起观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我好想冬眠，这一觉醒来烦恼不见。我好想梦见有外婆还在的童年。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怎么就是不懂，我的想法和你不同，明明是同一片天空，我们之间有代沟，相处压抑了太久，我们需要都是沟通，你打我骂我没用，我不会被迫服从。那些争吵的话语，地板上打碎的玻璃擦具，眼前凌乱的场景，我不想让你伤心，可我也不想待在家里。说我太过叛逆，总是给你制造难题，你说这么辛苦养你，我说赚了钱就还你、哎、我不善于表达抱歉，我说的话难听，我做的不对，帮你擦干眼泪，有很多的误会，解释真的很累，我没法成为你嘴里的谁，让我自己去追。 I do it my way, I do it my way。